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啊！感谢神啊，我们今天真的是很高兴，神呼召我们不同的弟兄姐妹啊，在不同的岗位啊侍奉。我们有唱诗歌的，有分享的，有在座位上面默默祷告的，就是非常的看到这个景象，就是想到汤姆斯上个礼拜天所讲的一样，他说这个圣灵显在个人的身上是要让个人得益处，然后呢就讲到这个教会里面有不同的职位，就说最后有一个目的是要各尽其职，大家要共同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我很感谢神，今天早上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美好的景象，看到大家很喜乐来到这边聚会，然后大家都是在自己的职位上面，无论是有声无声的祷告支持还是就是在台前或者在台下或者在背后服侍的，都是非常美的一个景象。所以很感谢神，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呼召。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话题也是一个呼召，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更美的呼召更美的呼召当时讲到是神的呼召，跟这个世上的呼召如果来相比的话，那是一个更美的呼召。所以在过去的这好几次呢，我们一直在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一直给我们呈现一个特点，就是他提到主耶稣基督，提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就常常喜欢把耶稣基督的那些特点呢完全的展现出来，让我们跟世上我们所认为最美的那些东西去比一下，发现耶稣基督是无与伦比的那讲到这个过去他们有尊重天使，他们尊重摩西，他们尊重亚伯拉罕，他们尊重祭司，他们尊重使者，但是没想到耶稣比这所有的都超越，耶稣是更美的使者，耶稣也是更美的祭司，耶稣所带来的启示是更美的启示。所以我们今天来继续看这个希伯来书我们请大家翻开圣经，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到六节。好，我们就请男生就读单数节，女生读双数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开始，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伟大祭司的耶稣。他比摩西算是更配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感谢神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呼召我们，你从天上呼召我们，使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污秽，使我们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因为跟随耶稣的就是新造的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感谢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呼召，让我们来服侍你，不再服侍我们自己的肉体，让我们从心里面有正直的灵，给我们造一颗清洁的心。谢谢你，求你继续的引导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当中，更多的明白你如何呼召我们，怎么样荣耀你，怎么样享受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其实这一小段经文看起来很长其实它的主句只有一句话，就是第一句话，他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伟大祭司的耶稣。其实主句只有这一句话，接下来就要阐述这个耶稣是怎么样。所以从第二节到第六节，他就在我们向我们阐述这个耶稣究竟是怎样。当然就有很多很多的思想，他呼召我们首先有一个思想，思想有一个结果，思想之后呢让我们怎么样来侍奉他。所以在这个思想当中呢，我们今天花一些的时间，就是怎么样顺着圣经的思路来思想，我们究竟在思想什么，思想谁，思想之后有什么样的结论可以得出来思想这个词呢，在英文里面它翻译成，在这里翻译成 consider 有其他的地方这个词曾经用过很多次，在其他地方翻译过 behold， 也翻译过 discover， 但翻译最多的是 consider， 就是思想考虑，把这个前前后后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想清楚，然后做一个合理的决定，是这样一个一个意思啊。在这个思想的过程当中呢，就另外一个词，当我们看到耶稣在提到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你看地上的百合花，你看天上的飞鸟，你想这些百合花，他们，你想这些飞鸟，你看到，你思想，他们也不劳苦，也不纺线，也不积粮在仓里面，但是你们天父还照顾他们，你们尚且比这个还更贵重很多，天父难道不要更加照顾你吗？那你就讲的是思想，用的是同样一个词，思想，跟希伯来书里面用的是同样一个词。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是，就是给我们一个例子，给我们内心里面一个感受，就是说我们拿到一个话题，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就要去思考。神给我们不是单单看一看百合花而已，不只是看看飞鸟而已，他要我们开启头脑来思想。思想什么呢？当他们看到飞鸟的时候，就像刚才他挑战我们的一样，让我们思想，我们比飞鸟贵重的多，我们的需要神知道，就像刚才诗歌所唱的一样，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求，他知道我们内心的渴望。有这样的天赋，有这样的神，我们就更加的稳固，有这样的一个信仰就更加的稳固。我最近呢也受到一些的鼓励，我就发现我的孩子呢也在思考，也在思想。当然有时候呢思想不一定是完全的正确的方向，需要引导他一下，有时候也是非常令我很鼓励。最近我们家的这个老二呢思想了几件事情啊，一个是需要我引导的，一个是需要我去鼓励的啊，我就讲给大家听一下，我们自己可以从这个正面的例子去学习怎么样去思考啊。我先说那个坏的例子，他看到圣经的时候呢，进行了一个不太好的联想，不，我希望他只是跟我开个玩笑而已啊。他说：“爸爸，我今天看圣经的时候，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名字叫 Alexander。” Alexander， 大家知道这个名字在哪里出现过吗？在保罗的黑名单里面出现过哈。你看，爸爸，你看，他说这个保罗说这个 Alexander 呢，多次这个抵挡真道，屡次加害于我，所以呢，你要小心。你看看，爸爸，我早就告诉你吧 ，Alexander 很坏。我就说女儿因为 Alexander 是他哥哥的名字所以我就说女儿我们是要思考，但是不能够这样去思想不过幸好他只是开个玩笑而已。不过后来他就给我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思想，他又一天跑过来，他说：“爸爸，我今天读了一些经文，觉得很奇怪说这个也不是奇怪，就如果约瑟就是这个玛利亚，后来迎娶玛利亚那个约瑟他让我读到那里的时候，他说：爸爸，如果约瑟不听话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因为约瑟那个圣经里面描述非常的紧凑，他常常就说约瑟起来起来，约瑟起来到哪里去，约瑟起来就娶了玛利亚，约瑟起来又到了埃及去，然后约瑟又起来从埃及又回来，那个圣经里面讲的非常的紧凑他就讲到说为什么这个约瑟这么听话每次神一讲，天使一讲，起来他就马上就去做了。他说如果约瑟没有那么去做的话会发生什么状况我就开始赞赏他，我说女儿，今天你有很好的这个思想。我说这样吧，既然你都想到这里了你自己再想想有没有什么答案吧。他想了一下说没有答案。我说这样吧，我给你看另外一段经文，我看你从这里能不能找到答案。我说你的名字叫 Esther， 我们就看 Esther 吧。我说你翻到 Esther 第四章看看是什么样子。我说你先读吧，读完了我们再来考虑，再来思想他就去读那个以斯帖记的第四章，读完了之后他就说好像我明白了。然后我们就继续进行了更多的思考更多的一个思想。我就给他就说对我们就应该这样思想。怎么思想呢？以斯帖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机会，他这个机会可以拯救整个以色列人的， 以色列人当时要濒临灭绝的，因为当时的国王想要把以色列人听了奸臣的话，想要把以色列人全部灭绝的。以色列贵为那个国的皇后，她是有机会向那个国王去讲述实情，让那个国王可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这个机会摆在他的面前，他究竟听话还是不听话？他究竟是像约瑟一样那样听话，还是他就选择其他的道路？这个容易不，这个结局，这个决定不是容易做的。因为如果他要去的话，当时的国王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你不能擅自跑来随便见国王的，就算你是皇后也不可以的，要提前申请的。因为国王老婆太多了哈，不能随便跑一个过来就说今天我要你，不能这样的，要提前申请的。所以他这个就很困难，他不能够随便就跑到国王面前去就跟国王讲，他是有杀头危险的，按照当时的规矩是这样。所以他就很困难，他就思考，他就一直在那里思想。那当然莫里改就是他的这个领养的这个叔叔，也算是爸爸，就过来就跟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其实就是我想跟 Esther 分享的那句话。他说你得了王后的福，这个职位，焉知你得了这个职位不是为了今天吗？接下来就讲得很严重的话哈，他说如果你去的话，那么呢神会施行拯救经过你，如果你不去，神依然会拯救以色列，但是你和你的父家必然灭亡。然后我们家的女儿就大概有点明白了，如果约瑟顺服了，那神就计划也要实现，约瑟也会蒙福。如果约瑟不顺服呢，神的计划依然会实现，那玛利亚依然会童贞生耶稣出来，神的计划耶稣依然会拯救我们，但是约瑟可能就有祸了。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看书的时候就是要常常思想，当然思想的时候呢，有这个不太好的思想的方法，我们刚才已经警惕过了哈，不要那样去思想，好像就是把这些事情都坏事都交在我们的周围的人，不要去把人家想的那么坏，也不要滥用圣经，像我们刚才举的那个坏例子一样。但是呢我们要好好的思想，看神的旨意究竟在哪里。所以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挑战我们思想什么呢？他说让我们思想那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耶稣在前面的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当时我们的思想是什么呢？耶稣的名是值得称颂的，因为耶稣他是配得我们的称颂和侍奉和敬拜的。我们也思想到耶稣所带来的恩是更美的恩，因为他的恩是白白赐给我们，而且那个恩召当中我们可以受益的，我们可以真正得救来跟随耶稣。我们也思想到耶稣所受的苦，以及呼召我们效法他所受的苦是更美的苦，在那个苦难当中我们甚至能够更多的体会到神的荣耀，体会到神的慈爱。现在他让我们思想就耶稣是更大更美的使者，也是更大的更美的祭司。使者是以色列人非常尊重的，就是天使，我们上次也略略的提到了一些。天使过来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是污秽的人，我见了神的使者我没命，这是他们第一的反应。他们对天使是那种非常的敬畏，知道天使是圣洁的，我是污秽的。然后他们也知道天使是大有能力的，他们知道天使是可以击杀成千上万人的，他们知道天使也是可以拯救人的。这是他们所认为的这个最非常尊贵的人。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他是更美的使者，耶稣是更美的使者，比天使更加的尊荣，也比大祭司更加的尊荣。当时的大祭司是做什么的呢？大祭司他们就是献祭的，就是把东西祭在神的面前，为百姓的罪去献祭求神赦免的。大祭司每年要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圣经里面讲，当然希伯来书后面还会具体的讲到这些祭司的状况，到时候我们还会详谈。但是今天只是略略的说一下，大祭司他有一个特点，他要先为自己的罪献上祭，先为自己的罪在神的面前忏悔，再为百姓的罪。他也是人，他是罪人，但是耶稣为我们的祭司却是超越这一切的标准，超越这一切的这个特点。他自己是祭物，他把自己献上，他自己是没有罪的，他的祭是一次献上永远赎罪的，不像那些大祭司每年还要来，每年还要来。从这个角度让我们去思想耶稣是这样，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让我们去思想耶稣是，他就举了两个例子，从两个比喻当中就讲到耶稣和摩西的那种比较。摩西除了天使以外，摩西和亚伯拉罕像这些人也是以色列人非常尊重非常敬仰的那种人，所以现在耶稣拿来跟他们比。耶稣跟摩西怎么比呢？举了两个例子，两个比喻，一个就像建造房屋的和房屋做比较，一个是儿子和仆人做比较。在这两个比喻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就知道，这个建造房屋的人是比房屋本身更加尊贵，儿子是比仆人更加尊贵。这是日常生活当中，这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他们看到的一个日常的现象。我们今天依然可以很明白就看到这个日常的现象，这个现象就从这个现象很浅显易懂的一个比喻让我们看到，哦，摩西跟耶稣比的时候，耶稣是更加的尊荣的。我们再看看在这个思想当中，他除了思想耶稣以外，我们要思想这个恩召究竟是从哪里来的。神呼召我们在这个地方给了我们看到四点，一个是呼召，这个呼召是从天而来的呼召。第二个是呼召之后我们是要分别为圣的，我们蒙召的人是分别为圣出来的，是来侍奉神的，是跟这个世俗是有区别的。然后蒙受呼召的人他会常常有这样一个思想，他会随时来警醒自己，随时来醒察自己，随时来警醒自己跟神之间的差距，自己跟神效法耶稣的时候哪里有做的不足的地方，常常去思想耶稣在前面一个榜样，是我们效法的对象。但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我们蒙召的时候是同蒙天召，是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蒙召的。所以在这个思考当中，我刚才举了我们家女儿的一个思想，我自己的思想，那么我现在给大家另外一个人的思想，这个思想就是 Nabil Quraysh。 提到他的时候，我内心里面的情感就非常的复杂，一方面我很伤心，另外一方面我又很感恩，我又很受激励，在一方面有时候我就觉得有一些疑惑我没办法解决，看到他的生命，看到他的这些状况的时候，在一方面呢，我就感觉神好像越来越坚定我的信心，又好像有时候有疑惑，又是觉得信心反而更加坚定，有时候觉得很失望灰心，有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振奋，非常的荣耀。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人究竟是怎样呢？这个人非常的年轻，他只有34岁，但这个人的经历很特别。在上个礼拜，就是其实就是三天之前，礼拜四的时候，在一个葬礼里面，就是他的葬礼上面，有一个人就跟他讲，他说这个人只有34岁。这个人提到 Nabil 的时候呢，就讲说 Nabil 只有34岁，但是你看看他所做的事情，他说比10个活到90岁的人做的事情还更多。这是葬礼里面其中一个人这样讲的话。那这个人究竟做了什么呢？他有一个这个在他生前他有这个 Twitter 的账户，还有 Facebook 的这个账户。在 Twitter 上面我是他的粉丝啊，在常常看一下他的东西。他在这里面写了一句话，这是他思想的一个结果。 这句话呢有点小，我把它放大一点，就是这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他说我信福音是因为我研究、思想、考虑耶稣的生命。他之前是非常虔诚的穆斯林，他的爷爷是穆斯林的宣教士。那所谓的穆斯林的宣教士，就是跑到世界各地去传扬穆斯林的信仰。他的父母是非常的敬虔，从小是他和姐姐在非常小的时候就让他们背诵可兰经，让他们一切的那个仪文条例全部一丝不苟的去执行。他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但是神给他一个很特别的呼召，虽然他还不认识神，神给他一个呼召是什么呢？天上的一个呼召，呼召他成为圣洁弟兄，也是让他思想耶稣，也是让他同盟天召的，跟其他弟兄姐妹一起同盟天召的。这就是他思想耶稣。他究竟思想耶稣到什么呢？他在这个高中的时候，在立志成为穆斯林的使者，就像神呼召我们要成为基督的使者一样，他自命自己当时的呼召是成为穆斯林的使者。那么他在高中的时候就极力的去说服其他一些朋友，甚至有很多基督徒的朋友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要想办法去说服那些基督徒放弃他们的信仰，要皈依穆斯林。这是他高中的时候，他一直都是这样，一直到大学也这样。到大学的时候，他碰到了一个人，跟他同盟天召的弟兄，他的名字叫 David Wood。这个人我也许不能够在我儿子面前再提他太多，因为我已经实在提了太多，我就为他的一个祷告，我就希望我自己的孩子可以成为像 David Wood 这样的人。 David Wood 就跟这个 Nabil Quraish 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这个朋友呢，是他们在信仰上面是完全冲突的，因为 David Wood 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而且是要非常强烈的使命在他身上，他就是要传福音。但是 Nabil 呢和 David 呢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使命，可是两个方向是完全不同，两个人都对自己的信仰非常的认真，但是又截然不同。可是 David 就开始关心他，从生活上面，从每一个一点一滴上面，就是关心他。虽然我们信仰不同，但是我们还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生活的层面上是，对他的家庭也是，常常照顾他，常常跟他进行激烈的辩论。辩论了几年之后，在他这个 medical school， 他是在Virginia， 是 Eastern Virginia 那边的一个医学院里面，在那边第二年的时候，他终于经过无数次的辩论、无数次的思想之后，他就思想到耶稣，就是这样一位耶稣。这位耶稣对他来说是什么呢？他就这样说。到了那天，他这样写道哈，他是在一个地方，他是这么写的，他说：“但是耶稣啊，接受你就像要死去一样，我将不得不放弃一切。”当时他在看经文啊，接下来的经文呢，对我这样说道：“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散生命，为我失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在那点地方，他觉得耶稣是非常的直截了当。对于穆斯林来讲，跟随福音不仅仅是觉知祷告的一个护照，而是一个背十字架舍己的一个护照。所以当时他说：“我跪在床角，交出了我的生命。”他把他的一生交给耶稣，让耶稣来使用。耶稣就是这样护照他，不管他之前认识还是不认识，不管他之前是在追寻什么，耶稣就是他所追寻的真理。所以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是非常畅销的一本书，在纽约时报是排名头名的。这本书的名字叫追寻，在寻找阿拉，但是寻见耶稣。寻找阿拉，寻见耶稣。 Seeking Allah, found Jesus。 这是他这本书。所以神就是这样呼召他，他就慢慢的思想，他就觉得，哦，耶稣 如果真的要接受，耶稣是我的一切，我要放弃一切。对穆斯林来讲，对我们来讲，有一样也有很不一样。一样的是我们都在随行同一个真理，不一样的是他所受到的逼迫比我们大很多很多。对一个穆斯林要放弃他的信仰的话，受到很大的阻力，他的家庭的、他的家族的、他的圈子里面的，都会有很多人要嘲笑他、要谋害他。当然我们的圈子当中，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也许有人嘲笑过你，但是我估计还没有人谋杀过你。穆斯林不一样，穆斯林就是要像他所说的一样，把他的生命完全的交托出来。这是他思想，他不光是自己思想，他也挑战别人思想。在他去年被诊断出癌症之后，是在去年夏天的时候，33岁被诊断出癌症。他本来是在全世界各地讲这个护教学的，诊断出癌症之后，他就推掉了几乎99%的这种各样的机会。但是有一个机会他接受了，就是他的母校，他在 Biola University， 我不知道这个发音对不对 ，Biola 是在这个Orange County 和 Los Angeles County 的一个学校。所以当时的主持人非常的感谢他，说我知道你已经推掉了99%的机会，但是非常的荣幸你回到母校来给我们的毕业生有这样一个教导。他不光是自己思想，他挑战当时的毕业生去思想。他的主题就是 Fulfill your ministry， 在提摩太后书的4章5节，尽你的职分。去年他给出这样的一个演讲，在毕业典礼的时候，他去挑战几百个毕业生，尽你的职分。神呼召你是在哪一个职分？尽你的职分，尽你的职分。他就举了很多的例子，那些毕业生有不同的专业啊，有的毕业了之后可能就是在教育学校工作，或者在家庭里面工作，或者是在公司里面工作，或者在教会里面工作。无论是在哪里工作，他说你有一个职分，这个职分就是要把活的耶稣带到这个死的世界。他说这个世界是走向死亡的世界，他说这个世界就好像物理学里面的熵一样，这是一个熵的定律，让你知道这个世界是走向死亡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破碎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充满着仇恨、冤枉、伤害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需要生命，这个世界需要爱，而你们就是耶稣所呼召的职分，你们要尽你们的职分。就像刚才有没有姐妹所分享的一样， Navajo 那边的人真的是破碎的家庭，破碎的一个社区，很多的伤害，很多的问题在那个地方。但他们不是独特的，这整个世界都是一个破碎的世界。我们今天就生活在这个伤害当中，生活在这样的仇恨当中，生活在这种不原谅当中，到处都有。所以神才呼召我们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所以神才呼召我们要圣洁，跟这个世界不一样，跟这个污秽的世界不一样。这就是他所挑战这个毕业生的，要尽你们的职分。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今天我们虽然不是毕业，但是是一个 commencement。 这 commencement 其实很奇怪的这个词，为什么是毕业典礼要翻译成 commencement，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但我参加了很多的 commencement， 其中有一个解释令我非常的欣慰。他说这个 commencement 顾名思义应该是一个开始而不是一个结束。 commence 就是要把你拆出去的一个意思。他说所以今天你们一方面是享受毕业，你们在这里啊有这样一个庆祝啊，一方面是这样，但是同时你要记得你的使命是一个开始，是一个 commence， 是一个开始，是一个重新的开始。那么今天神很显然呼召我们一个 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呼召我们是一个开始，在这个开始当中，我们是要分别自己为圣，要为神来使用。到了后来的时候，这是他不光是呼召别人，他也呼召他自己。他呼召自己，神呼召他自己，他也思想，他挑战别人来思想，他自己也思想。思想到耶稣的时候，他自己最后有一个别人对他的评价。有一个人对他的评价，我觉得非常好，几乎就是按照他的毕业典礼的后面的一个延续。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五节，这里面讲说，你要尽你自己的职分，因为这个写信的人是保罗哈，因为我呢被交奠的日子快要到了，因为我快要死了，就保罗快要死了，所以保罗说你要尽你的职分，无论是得时还是不得时，你总要传道，你总要用百般的忍耐，要去教训人，要去警戒人，要去劝勉人，要尽你的职分，因为我交奠的日子快到了，我快要死了。到了第二年，美比欧也死了，就是今年。他死的时候呢，这个评论就接着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就给他做了一个评价。这个评价是什么呢？这个评价是说，那个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该守的信仰我都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其中有很多评论家，还有很多评论这个葬礼的事情。所以其中一个评论家就是延续着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一直从第六节开始延续，他就觉得那 Bill 这一生的功课就是所信的道已经持守住了，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但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不光是为他存留，也是为凡爱慕主耶稣显现的人所存留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有时候很疑惑，觉得这么有恩赐的人，神为什么不再多用他几年？他已经写了两三本那种畅销书，成百上千万的人在看他的书，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叛衣重新来像他一样，曾经是寻找阿拉的也找到耶稣了。这么伟大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这么有恩赐的人，神为什么不再多用他几年呢？有很多的疑惑。但是我又有很大的鼓励，就像刚才所说的一样，他刚跑的路已经跑尽了，他的道已经守住了。而另外一个评论就是他的导师，也是他常常称他为 uncle， 称他为叔叔，因为这是一个东方的文化。因为 Nabil 呢是从 Pakistan 那边来的，跟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差不多，见面人就是不是叫叔叔阿姨，就是叫爷爷奶奶这种。在美国人那边从来不叫，陌生人从来不叫这样的哈。但是呢，他就是叫叔叔的，他就是管他这个导师就叫叔叔，他秉承了这个东方的文化。他是加入这个团队的时候，这个Ravi Zacharias 这个团队的时候呢，他就跟他提了一个条件，他说：“叔叔，我加入你这个可以哈。”因为你也是呼叫，我也是呼叫，我们大家一起来合作。我给你提个条件的哈，第一年你去哪里，我一定要跟着你学习。所以你去哪里去讲道的时候，你去哪里呼叫的时候，我要跟着你，看你怎么，我观察你。因为这个 Ravi Zacharias 也是非常非常有恩赐的一个呼叫学家，甚至连这个Chuck Colson 呢就称之为这个他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呼叫家。那不管怎么说，那Nabil加入他的团队的时候，就跟他提了一个条件，他说好，我可以加入，但是呢，请你让我第一年就好好观察你，你去哪里我就跟着你去。求主也给我们这样的谦卑，好不好？Nabil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但是他说我要向你学习， 他事实上我也是真的是向他学习。他思想耶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主，是呼召他的，是给他恩赐的。他同时也思想说，我们是同盟天召的弟兄，跟他同盟天召的，当然有他的导师，也有他的叔叔，他愿意跟这些弟兄姐妹同盟天召，一起来学习。他说好，第一年，那时候叔叔跟他讲，他说好，你给我提个条件，我也给你提个条件。那如果你加入的话，好，我答应你，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以后你要去牛津大学去继续学习，以便更好的去护教。那个时候乃彪已经有好几个学位了，他已经有医学的博士学位，他已经有两三个硕士学位，包括他这个宗教的硕士，包括这个那个神学的硕士，已经有好几个硕士学位，有一个博士学位。但是叔叔跟他讲说，你答应我一个条件，你去牛津大学继续学一个护教学的博士。他说好，但是这个愿望这个还在过程当中，没有时他还在学习当中，他还没有把这个课程学完，然后主就把他给接走。就是他的叔叔给他做了一个评论，他说 This abnormally born, torn and scorned man is now abnormally gone。 就是说非同寻常出生，被呼召又被破碎，又被嘲弄，又被迫害的这样一个人，今天非同寻常的被主接走，离我们而去。然后这个人在葬礼当中就讲到他非同寻常的地方，把他跟使徒保罗相提并论，把他跟很多其他的伟人，像帕斯卡这样的一些人相提并论，就讲到他是如何的非同寻常，他的呼召是非同寻常的，神呼召他。但是你也别忘记，当我们思想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不光是耶稣所施恩的这个人是非同寻常，那个施恩的主人更加是非同寻常的，耶稣更是非同寻常的。耶稣呼召他，耶稣也呼召你和我。今天你和我不一定是在什么样的职分，不一定是在相同的职分当中，但是我们在各自的职分当中要尽到自己的职分。所以刚才是我们看看乃彪怎么在思想耶稣，怎么在思想耶稣对他的呼召。我们也看到在其他的一些场合当中，神也呼召我们。我们之前也一直在思想耶稣，之前思想的耶稣，我们看到就是在过去的一两章当中，我们思想耶稣有更美的名，所以我们要一同高举他的名。我们思想耶稣有更美的恩，所以我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而且要常常活在主恩当中。我们思想到耶稣有更美的苦，耶稣有呼召我们等待那个冠冕，为他受苦，这是我们思想的一个结局。但是无论在哪里的思想当中，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知道这个被我们所思想的主耶稣是从天上呼召我们，这个呼召跟我们的世上很不一样。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记得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当中都曾经有一些的激动别人告诉你要做什么事情，你非常的激动啊！这个就是我以为要做的，感觉像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使命一样啊！那种呼召有时候非常的激烈，而且你也为之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但是从天上来的呼召是更美的。我记得我这个很小的时候，大概十三四岁的时候，跟我儿子现在差不多的年纪，然后我的老师就呼召我们去考大学。我当时特别的紧张，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在座的应该是有，当时在座的应该是有64个人左右，我们那个班是很特殊的一个班，刚刚去，然后老师，其实还不是老师，是一个副校长，就跑到我们班上去，呼召我们去考大学，很奇怪的一个呼召。 我就我不知道当时有什么样的感觉，我就感觉那个就特别发热，就是全身都热起来。我说哦，14岁上大学挺不错了哈。我说究竟怎么考呢？我就竖起耳朵听，我就听他究竟在讲什么。他就讲了很多东西。后来我就做出一个，我就非常的兴奋。他最后大概是呼到有人若有兴趣就去报名还是干什么，从反正我就去报名。报名了之后呢，回家我就跟我的跟我的爷爷，那个时候还我们在农村里面在插那个水稻，正好是在那里要插水稻，在插秧的时候，我就跟我爷爷讲，我说爷爷，我有机会去考大学了。他说你别胡说八道了吧，你这个才刚刚去高中，你怎么样去考大学啊？我就讲说，我说这是真的，然后那个我就非常激动的告诉他所有的事情。那后来当然我没有考上，感谢神没有考上。但后来我也看到很多这个很小就考上大学生的这个朋友，我有好多这样的朋友，我非常的恭喜他们，也感谢神他们都考上了啊，也不是都考上了，有好几个啊。就是我想说的是，这个世上的一个呼召都能够让我热血沸腾。后来我去工作，在学校里面的时候，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我就想要，我因为我有一个很宏伟的一个计划，那个计划呢让我去旅行呢，我要花很多钱，所以我之前我就有一个宏伟的计划，之前我就需要赚一些钱，那我就去找各种各样不同的工作。当时在上海人生地不熟，但是也是就是从那个农村里面去了大上海，是很不一样的感觉。我就到处去找工作，无论是什么多辛苦的工作我也愿意去做。当时有一个叫所谓的中外运敦好，就是什么，就是送这种快递的，送快递的，我会跑很远很远去跟人家送快递，最后其实也赚不了几块钱，然后我也可以去跟人家做这个家教，然后也可以去买卖一些东西。不过后来感谢主，就是神给我的很多的预备，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想说的是什么，当时有一个工作，我在侍奉当时的老板，你知道那个老板对我们很凶的哈，不管他多凶，我还是照样完成那个工作。那个老板坐在有空调的房间里面，拿着一个电话，那个时候电话都是那种拨拨拨的这种电话，然后呢他给我们每一个人发一个这个像 BP 机，那我们叫 BP 机，他就收到电话之后呢，他就知道这个信件在哪里，然后呢他就可以观察我们所有的那些外面的人，他大概在哪里，他就做一个统筹的安排，就是说谁去哪里取了件再去送件呢是最优化的一个。所以他做的工作就是这样，他就是随时的调度啊，现在有这个取件的需要，谁在那个附近我就给谁打电话。所以呢我们就非常的期待自己的 BP 机能够响了之后呢，就跑到这个公用的电话亭去给他回电话，给他回了电话之后呢，无论工作有多累，就会想到我一定要拿到这个，一定要拿到这个。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说的是什么，我们的神比我们世上的老板不知道大多少。我面对这样一个呼召的时候都感觉哇好兴奋，我要去做。面对那个工作的时候好兴奋，我要去做，我生怕丢掉我的工作。这位神呼召我们是为神来工作。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在家庭里面，在工作当中，你随时随处都可以为神来工作。你对你工作职分的一个接受，满心的接受，喜乐的一个接受，这本身就是一个侍奉。为什么？因为你在效法基督，你在谦卑。神给你的任何的一个职分，你现在如果以你所有的为满足，在这个位置上面以这个为满足，暂时神给你这个职分好好的去做的时候，这本身就是在侍奉神，这本身就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呼召。同时你在这个工作无论是什么的过程当中，你尽心尽力的去做，尽到你的职分的时候，你也在效法基督，因为在小事上面忠心。而且在工作当中，如果你涉及到一些人的话，你用温柔的去对待他，你以那种怜悯的心态去对待他，你以造就他的心态去对待他，也是在响应这个呼召，也是在侍奉神。弟兄姐妹，你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侍奉神，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有对待我们 地上的那个老板的超越他一点点的态度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应该好好的悔改，在地上那个老板我们都这样去侍奉他，在天上我们却不侍奉他。我们有在神的话语面前真正的谦卑下来，去好好的思考吗？到了这里的时候，我很兴奋的看到一个这个思想这个词在希伯来书里面出现过两次，就是卡塔诺这个词，它的词根是这样的，当然你有不同的主语不同的时态就展现出在不同的位置上面。这个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三章第一节，它是叫第三章的第一节，是叫卡塔诺萨特。另外一处出现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四节，卡塔诺们思想。我们的中文不是翻译成思想，我们的中文翻译成相顾，就是顾念或者是顾惜或者是照顾或者是体贴，我们中文翻译成这样。但是这个词就是出现过这两次，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在希伯来书里面。也就是说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想到所有事情的这些来龙去脉，没有一个结论出来，没有有行动出来。我记得我们还是高中的时候，我的老师常常给我们讲那句话，他说你不光是要有心动，还要有行动啊。所以这就是他的行动，思想的耶稣，耶稣是更美的祭司，耶稣是更美的使者，耶稣给我们带来更美的启示，耶稣是更美的名，耶稣给我们带来更美的恩，耶稣是更美的祭物。思想的这么多，究竟要干什么？结论就在这个地方，耶稣是值得我们相信的，耶稣是值得我们盼望的，耶稣是值得我们爱的。但是真正爱他的就要按照他的方法来爱，他让我们爱人如己，他让我们爱看得见的弟兄姐妹和朋友，才可以爱那个看不见的神，他让我们彼此相顾。这就是思想，我们在继续的思想，我们在思想的时候就看到这位从天上呼召我们的人是可信的。在这个呼召我们脱离这个世俗能够为他成为圣洁的这位人是值得我们盼望的，那个爱我们的人是值得我们爱的，爱我们的那位神是值得我们去全心全意尽力爱他的，爱我们的这位神所呼召我们的命令，把这个人放在我们的当中，这个人不管他是可爱还是不可爱，不管他是对你温柔还是不温柔，神呼召我们去爱你的领袖，去对他温柔，去对他爱。而且神呼召我们是让我们同盟天召的，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二个思想的这个词当中，我们就看到今天我们看到四个字：信、望、爱和惧。也就是说，这是神本周对我们的一个挑战和呼召。我们在这里面思考的时候，思想的时候，有没有真正再一次把我们所信的道守住，再一次把我们对他的盼望来点燃，更多的盼望他，爱慕他的荣耀显现。因为我们那么做的时候，有公义的冠冕为保罗存留了，为那比尔存留了，也为你和我以及每一个爱慕耶稣显现的人存留了。神不光是呼召了保罗，不光是呼召了那比尔，不光是呼召了你和我，他呼召了所有的人，让我们同盟天召，一起来侍奉他，对他充满了信望和爱，也跟众弟兄姐妹一起来相聚，共同来侍奉主，共同来爱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因为你呼召我们来侍奉你。我们地上的老板，地上的老师，地上的导师，地上的人呼召我们，让我们去侍奉，让我们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尚且 都那么的劳累，更何况从天来呼召我们的主呢？求主来帮助我们省察自己，若是我们有懒惰的地方，若是我们有不顺服的地方，若是我们有骄傲自高自大的地方，求主来去除，求主来把这些旧的都治死，让我们明明白白知道顺从耶稣，就像那表所说的一样，是一种死的护照，是一种对自己死、对老我死、对罪而死的一种护照，是要舍弃一切的一个护照，帮助我们来响应这个护照，在主的面前谦卑，再一次来信靠你，再一次把盼望寄托在你的身上，再一次来深深的省察，更深的爱你，再一次来按着你的命令去爱周边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